石阵外，达尔巴和众蒙古武士，石阵内，郭芙与武士兄弟尽皆大惊，一起抢前来救。达尔巴神力惊人，蒙古武士中也有数名高手，郭芙与二武如何能敌？图见金轮法王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铁轮一摆，昌啷啷动人心魄，脸色惨白，仰天大笑，笑声中却充满着凄怆惨厉之意。众人相顾骇然，都驻足不前。金轮法王嘶哑着嗓子说道，老衲生平与人对敌，从未受过半点微伤，今日居然自己伤了自己，伸出大手往黄蓉背上抓去，杨过被他掌力震伤胸腋，爬在地下无力站起，眼见黄蓉危急，仍是横棒挥出，将他这一拿隔开，但就是这么一用力，禁不住喷出一口鲜血。黄蓉惨然叫道，过儿，咱们认栽了，不用再拼，你自己保重。郭芙手提长剑护在母亲身前，杨过低声说道，夫妹，你快逃走，去跟你爹爹报信要紧。郭芙心中昏乱，明知自己武艺低微，可怎舍得母亲而去？金轮法王铁轮微摆，撞正他手中长剑，当的一声，白光闪动，长剑竖的飞起，落向林中。金轮法王正要推开郭府去拿黄蓉，忽听一个女子声音叫道，且慢。林中跃出一个青山人影，伸手接住半空落下的长剑，三个起伏已奔到乱石堆中。金轮法王见此人面目可怖已及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生平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面貌，不仅一愣，喝问，是谁？那女子却不答话，俯身推过一块岩石，挡在他与黄蓉之间，说道，你便是大名鼎鼎的金轮法王吗？他相貌虽丑，声音却甚是娇嫩。法王说道，不错，尊驾是谁？那女子说道，我是无名幼女，你自是不得我。说着又将另一块岩石移动了三尺。此时日落西山，树林中一片朦胧，法王心念忽动，喝道，你干什么？待要阻止他再移石块，那女子叫道，角木角变抗金龙。郭芙与二武都是一愣，心想他怎么也知石阵的变化，但听他喝令之中自有一股威严之意，立时遵依搬动石块，四五块岩石一移，散乱的阵法又生变化。金轮法王又惊又怒，大喝道，你这小女孩也敢来捣乱？只听他又叫，星月胡转防日兔，闭月乌仪回木狼，女士福晋是火珠。他所叫的都是28数方位，郭芙与二武听他叫得头头是道，与黄蓉主持阵法时一般无异，心下大喜，奋力移动岩石，眼见又要将金轮法王困住。法王背上受了石块创击，强运内力护住，一时虽不发作，其实内伤着实不轻，万万无力再起脚挑动石块。他知道只消再迟片刻，便即现身石阵。 达尔巴徒有勇力，不明阵法，难以相救。见黄蓉正嗔痴地起身，犹自站立不定，只需踏上几步就可手到擒来，却也是自谋脱身要紧。当下铁轮虚晃，向武修文脑门急去。他受伤之后，手背已全然酸软无力，便是举起铁轮也已十分勉强。武修文若是拔剑招架，反可将他铁轮击落脱手，但他威风凛凛，虽是虚招，瞧来仍是猛不可挡。武修文哪敢应接，当即缩身入阵。金轮法王缓步退出石阵，呆立半晌，心中思潮起伏，今日错过了这个良机，只怕日后再难相逢。难道老天当真护佑大宋，叫我大事不成？中原武林中英才辈出，但是这几个青年男女已是资坚文武，未易轻敌。我蒙帐豪杰之事可是相形见拙了。抚胸长叹，转头便走。走出十余步，突然间狼鲳一响，铁轮落地，身子摇晃。达尔巴大惊，大叫：“师父！”抢上扶住，忙问：“师父，你怎么啦？”金轮法王皱眉不语，伸手扶着他肩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走吧。”一名蒙古武士拉过坐骑，金轮法王重伤之后已无力上马，达尔巴左掌托住师父腰间，将他送上马背，一行人向东而去。青山少女缓步走到杨过身旁，顿了一顿，慢慢弯腰查看他的脸色，要瞧伤势如何。此时夜色已深，相距迟许也已瞧不清楚。他直凑到杨过脸边，但见他双目睁大，迷惘失神，面颊潮红，呼吸急促，显示伤得不轻。杨过昏迷中只见一对目光，柔和的眼睛凑到自己脸前，就和小龙女平时瞧着自己的眼色那样，又是温柔又是怜惜，当即张背抱住她身子叫道：“姑姑，过儿受了伤，你别走开了不理我。”青山少女又羞又急，微微一震，杨过胸口伤处立时剧痛，不仅啊哟一声。那少女不敢强争，低声道：“我不是你姑姑，你放开我。”杨过凝视着她的眼睛哀求道：“姑姑，你别撇下我。我是你的过儿啊。”那少女心中一软，柔声道：“我不是你姑姑。”这时天色更加黑了，那少女一张可怖的丑脸全在黑暗中隐没，只一对眸子炯炯生光。杨过拉着她的手不住哀求：“是的，是的，你别再撇下我不理。”那少女给她抱住了，羞得全身发烧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突然间杨过神志清明，惊觉眼前之人并非小龙女，失望已极，脑中天旋地转，便即晕了过去。那少女大惊，但见郭芙与二五均围着黄蓉慰问服侍，无人来理杨过，心想他受伤极重，若非服用师父秘制灵药，只怕有性命之忧，当下扶着他后腰，半拖半拉地走出石阵，又慢慢走出林外， 瘦马甚有灵性，认得主人，奔近身来。那少女将羊过扶上马背，却不与他同乘，牵了马缰步行。杨过一阵清醒，一阵迷糊，有时觉得身边的女子是小龙女，大喜而呼，有时却又发觉不是，全身如入冰窖。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只觉得口腔中一阵清新，透入胸间伤处，说不出的舒服受用，缓缓睁开眼来，不由得一惊。原来自己已睡在一张榻上，身上盖了薄被，要待翻身坐起，徒感胸骨剧痛，竟是动弹不得。转头只见窗边一个青衫少女，左手按纸，右手握笔，正字写字。她背面向榻，瞧不见她相貌，但见她背影苗条，细腰一戳，甚是娇美。再看四周时，见所处之地是间茅屋的斗室，板床木凳均介简陋，四壁萧然，却是一尘不染，清幽绝俗。床边竹几上并列着一张瑶琴，一管玉箫。他只记得在树林石阵中与金轮法王恶斗受伤，何以到了此处，脑中却尽是茫然一片。用心思索，隐约记得自己伏在马背，有人牵马护行，那人是个女子。此刻想来，依稀记得她背影便是眼前这少女。她这时正自专心致志地写字，但见她右背轻轻摆动，姿势飘逸，室中极静无声，较之先前时阵恶斗，竟似到了另一世界。他不敢出声打扰那少女，只是安安稳稳地躺着，正是梦后楼台高锁，酒醒帘幕低垂，实不知人间何事。突然间心念一动，眼前这青衫少女正是长安道上市井，后来与自己联手相救陆无双的那人。自想与他无亲无故，怎么他对自己这么豪法，不由得冲口而出说道，姐姐，原来又是你救了我性命。那少女停笔不写，却不回头，低声说道，也说不上救你性命，我恰好路过，见那西藏和尚甚是蛮横，你又受了伤。说罢微微低头，杨过说道，姐姐，我心中感激，一时喉头哽咽，竟然说不出声来。那少女说道，你良心好，不顾自己性命去救别人，我碰上稍稍出了些力，却又算得什么。杨过说道，郭伯母与我有养育之恩，她有为难，我自当尽力，但我和姐姐。那少女说道，我不是说你郭伯母，是说陆无双陆家妹子。陆无双这名字，杨过已有许久没曾想起，听他提及，忙问，陆姑娘平安吧，她伤全好了。那少女说道，多谢你挂怀，她伤口已然平复，你倒没忘了她。杨过听她语气中与陆无双甚是亲密，问道，不知姐姐跟陆姑娘怎生称呼。那少女不答，微微一笑说道，你不用姐姐长姐姐短的叫我，我年纪没你大。顿了一顿，笑道，也不知叫了人家几声姑姑呢。这时改口，只怕也已迟了。 杨过脸上一红，料想自己受伤昏迷之际，定是将他错认了小龙女，不住地叫他姑姑，说不定还有什么亲昵之言，越理之行，越想越是不安，凄凄哀哀地说道，你不见怪吧？那少女笑道，我自是不会见怪，你安心在这儿养伤吧，等伤势好了，便去寻你姑姑。又说道，别太担心了，终究找得到的。这几句话温柔体贴，三分慈和中又带着三分敬重，令人既安心又愉悦，与他所识别的女子全部相同。她不是陆无双那般刁钻活泼，更不是郭芙那么骄肆自意。叶绿燕是豪爽不羁，完颜平是楚楚可怜，至于小龙女，初时冷若冰霜，漠不关心，到后来却又是情之所钟，生死已知，乃是趋于极端的性情。只有这位青山少女却是斯文温雅，殷勤周至，知她记挂姑姑，就劝她好好养伤，痊愈后立即前去寻找，但觉和她相处一切全是宁静平和。她说了这几句话，又提笔写字。杨过说道，姐姐你贵姓？那少女说道，你别问这个问那个的，还是安安静静的躺着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内伤就好得快了。杨过说道，好吧，其实我也明知是白问，你连脸也不让我见，姓名更是不肯说的了。那少女叹道，我相貌很丑，你又不是没见过。杨过叫道，不不，那是你戴了人皮面具。那少女说道，若是我像你姑姑一般好看，我干什么又要戴面具？杨过听她称赞小龙女美貌，即是欢喜，问道，你怎知我姑姑好看？你见过她吗？那少女说道，我没见过，但你这么魂牵梦萦的想念，她自是天下第一的美人了。杨过叹道，我想念她倒也不是为了她美貌，就算她是天下第一丑人，我也一般想念。不过要是你见了她，定会更加称赞。这番话倘若给郭芙与陆无双听了，定要讥刺他几句。那少女却说道，定是这样，她不但美貌，待你更是好得不得了。说着又伏案写字。杨过望着帐顶出了一会神，忍不住又转头望着他苗条的背影，问道，姐姐你在写些什么？这等要紧？那少女说道，我在学写字。杨过说道，你临什么碑帖？那少女说道，我的字写得难看极了，怎说得上临摹碑帖？杨过说道，你太谦了，我猜定是好的。那少女笑道，咦，这可奇了，你怎么又猜得出？杨过说道，似你这等俊雅的人品，书法也定然俊雅的。姐姐，你写的字给我瞧瞧好不好？那少女又是轻轻一笑，说道，我的字是见不得人的，等你养好了伤，要请你教呢。杨过暗叫惭愧，
不禁感激黄蓉在桃花岛上教他读书写字。若没那些日子的用功，别说分辨书法美恶，连旁人写什么字也不识得。他出了一会神，觉得胸口隐隐疼痛，当下潜于内功，气转百穴，渐渐的舒畅安适，径自沉沉睡去。待得醒来，天已昏黑，那少女在一张矮几上放了饭菜，端到她床上服侍她吃饭。竹筷陶碗虽是出气，却都是全新的，纵然一物之微，看来也均用了一番心思。那菜肴也只平常的青菜豆腐鸡蛋小鱼，但烹饪的甚是鲜美可口。杨过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饭，连声赞美。那少女脸上虽然戴着面具，瞧不出喜怒之色，但明净的双眼中却露出欢喜的光芒。次日，杨过的伤势又好了些，那少女搬了张椅子坐在床头，给他缝补衣服，将他一件破烂的长衫全都补好了。他提起那件长衫说道，似你这等人品，怎么故意穿得这般褴褛？说着走出室去，捧了一批青布进来，依着杨过原来的衣衫的样子剪裁起来。听他话声和身材举止，也不过十七八岁，但他对杨过不但像是长姐视弟，直视母亲一般慈爱温柔。杨过丧母已久，时至今日依稀又是当年孩提的光景，心中又是感激又是诧异，忍不住问道，姐姐，干嘛你待我这么好？我实在是当不起。那少女说道，做一件衣衫哪有什么好了，你舍命救人那才叫不易呢。这一日上午就这么静静过去。午后，那少女又坐在桌边写字，杨过极想瞧瞧她到底写些什么，但求了几次，那少女总是不肯。她写了约莫一个时辰，写一张出一会神，随手撕去，又写一张，始终似乎写得不合意，随写随撕。瞧这情景，自不是抄录什么武学补集。最后他叹了口气，不再写了，问道，你想吃什么东西，我给你做去。杨过灵机一动说道，就怕你太过费神了。那少女说道，什么啊，你说出来听听。杨过说道，我想吃粽子。那少女一愣说道，裹几只粽子又费什么神了，我自己也想吃呢，你爱吃甜的还是咸的？杨过说道，什么都好，有的吃就心满意足了，哪里还能这么挑剔。当晚那少女果然裹了几只粽子给他做点心，甜的是猪油豆沙，咸的是火腿鲜肉，端的是美味无比。杨过一面吃一面喝彩不易。那少女叹了口气说道，你真聪明，终于猜出了我的身世。杨过心下奇怪，我没猜呀，怎么猜出了你的身世？但口中却说，你怎么知道？那少女说道，我家乡江南的粽子天下驰名，偏偏要吃粽子。杨过回忆数年前在浙西遇到郭靖夫妇与李莫愁争斗，又得欧阳锋收为义子等一连串事迹， 始终想不起眼前这少女是谁。她要吃粽子，却是另有用意。快吃完时，趁了少女不觉，在手掌心里按长一块，待她收拾碗筷出去，忙取过一条她做山时留下的布线，一端连了块粽子，直出去粘住她撕破的碎纸，提回来一看，不由得一愣，原来纸上写的是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八个字。那是《诗经》中的两句，当年黄蓉曾教他读过，解说这两句的意思是，既然见到了这男子，怎么我还会不快活？杨过又直出布线粘回一张，见纸上写的仍是这八个字，只是头上那个记字却已给撕去了一半。杨过心中砰砰乱跳，接连直线收线，贴回来十多张碎纸片，但见纸上颠来倒去写的就只这八个字，细想其中深意，不由得吃了。忽听脚步声响，那少女回进室来，杨过忙将碎纸片在被窝中藏过，那少女将余下的碎纸戳成一团，拿到室外点火烧化了。杨过心想，他写既见君子，这君子难道说的是我吗？我和他话都没说过几句，他瞧见我有什么可喜欢的呢？再说我这么乱七八糟，又是什么狗屁君子了？若说不是我，这里又没旁人，正自此想。那少女回进室来，在窗边稍立片刻，吹灭了蜡烛，月光淡淡从窗中照射进来，铺在地下。杨过叫道，姐姐。那少女却不答应，慢慢走了出去。过了半晌，只听室外箫声幽音从窗中送了进来。杨过曾见他用玉箫与李莫愁动手，武功甚是不弱，不意这管箫吹将起来却也这么好听。他在古墓之中有时小龙女抚琴，他便伴在一旁听他述说曲意，也算得疏解音律。这时便出箫中吹的是无涉伤调子，却是一曲奇傲。这首琴曲温雅平和，杨过听过几遍也并不喜爱，但听他吹得翻来覆去，总是头上五句，瞻彼其傲，绿竹依依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戳，如琢如磨，或高或低，忽徐忽急，始终是这五句的变化，却颇具缠绵之意。杨过知道这五句也出自《诗经》，是赞美一个男子像切磋过的象牙那么雅致，像琢磨过的美玉那么和润。杨过听了良久，不禁低声迎合，瞻彼其傲，绿竹依依，只吟得两句，突然箫声断绝。杨过一愣，暗悔唐突，他吹箫是自抒其意，我出声低吟，显得明白了他的心思，那可太也无礼了。次日清晨，那少女送早饭进来，只见杨过脸上戴了人皮面具，不禁一呆，笑道，你怎么也带这东西了？杨过说道，这是你送给我的啊，你不肯显露本来面目，我也就戴个面具。那少女淡淡地说道，那也很好， 说这几句话后，放下早饭，转身出去。这天一直就没再跟他说话。杨过揣揣不安，生怕得罪了他，想要说几句话赔罪，他在市中却始终没再停留。到得晚间，那少女带杨过吃完了饭，进室来收拾碗筷，正要出去，杨过说道：姐姐，你的箫吹得真好听，再吹一曲好不好？那少女唯一沉吟，说道：好的。出事去取了玉箫，坐在杨过床前，悠悠吹了起来。这次吹的是一曲《迎仙客》，乃宾主酬答之乐，曲调也如是雍容依壤，箫接大宾。杨过心想，原来你在箫声之中也戴了面具，不肯透露新曲。箫声中忽听得远处脚步声响，有人急奔而来。那少女放下玉箫，走到门口，叫道：表妹。一人奔向屋前，气喘吁吁地说道：表姐，那女魔头查到了我的踪迹，正一路寻来，咱们快走。杨过听话声正是陆无双，心下一喜，但随即听他说那女魔头即将追到，指的字是李莫愁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随即又想，原来这位姑娘是媳妇儿的表姐。只听那少女说道：有人受了伤，在这里养伤。陆无双说道：是谁？那少女说道：你的救命恩人。陆无双叫道：傻蛋，他也在这里。说着冲进门来，月光下只见他喜容满脸，叫道：傻蛋，傻蛋，你怎么寻到了这里？这次可轮到你受伤了。杨过说道：媳妇。只说出两个字，想起身旁那温雅端庄的青山少女，顿时不敢再开玩笑，当即缩住，转口问道：李莫愁怎么又找上你了？陆无双说道：那日酒楼上一站，你忽然走了，我表姐带我到这里养伤，其实我的伤早就没事了，我气闷不过，出去闲逛散心，当天就撞到了两名丐帮的花子，偷听到他们说大圣官在开什么英雄大会，我便去大圣官瞧瞧热闹，哪知这会已经散了，我怕表姐记挂，赶着回来，在前面镇上的茶馆外，忽然见到了那女魔头的花驴，她驴子换了，精灵却没换。说到这里，声音已不禁发颤，继续说道：总算命不该绝，若是迎面撞上，表姐、傻蛋，这会儿可见你们不着了。杨过说道：这位姑娘是你表姐，多承她相救，可还没请教姓名。那少女道：我。陆无双突然伸出双手，将杨过和那少女脸上的人皮面具同时拉脱，说道：那魔头不久就要到来，你们两个还带着老蛇子干什么？杨过眼前陡然一亮，见那少女脸色晶莹，肤光如雪，鹅蛋脸上有一个小小酒窝，危险腼腆，虽不及小龙女那么清丽绝俗，却也是个极美的姑娘。陆无双说道：她是我表姐程英，桃花岛王岛主的关门小弟子。杨过作揖为礼，说道：程姑娘。 陈英还礼说道：杨少侠。杨过心想，怎么他小小年纪竟是黄岛主的弟子，从郭伯母身上算起来，我岂不还矮了他一辈？原来陈英当日为李莫愁所擒，险遭毒手，适逢桃花岛岛主黄药师路过，救了他性命。黄药师自女儿嫁后，浪迹江湖，四海为家，年老孤单，自不免寂寞。这时见陈英稚幼无依，不由得起了怜惜之心，治愈他伤毒之后，便带在身边。陈英服侍得他体贴入微，远胜当年娇悍顽皮、跳荡不羁的黄蓉。黄药师由怜生爱，收了他为徒。陈英聪明机智，虽然远不及黄蓉，但他心细似法，从小处钻研，却也学到了黄药师不少本领。这一年他武功出城，禀明师父，北上找寻表妹，在关峡道上与杨过及陆无双相遇，途中示警，夜半救人，便都是他的手笔了。众少年合斗李莫愁后，他带同陆无双到这荒山中来结庐疗伤。日前陆无双独自外出，久久不归，陈英记挂起来，出去找寻，却遇上黄蓉百乱时阵与金轮法王相斗。这项奇门斗法他也曾跟黄药师学过，虽所知不多，学得却极细道，机缘巧合将杨过救了回来。陆无双说道：这紧急关头，你两位还这般多礼干什么？杨过说道：李莫愁后来见到你了？陆无双说道：你倒想得挺美，要是给他见到了，你又不来救我，我还能逃脱他的毒手？我一见到花旅井中的精灵，立即躲在茶馆屋后，大气也不敢喘一口，只听得那魔头在向那茶馆掌柜的打听，有没有见到两个小姑娘，一个有点跛，另一个是丑八怪。表姐，他说的是你，可不知道你恰好是丑八怪的对头，是位美人。陈英脸上微微一红，说道：你别胡说，可让杨少侠笑话。杨过说道：少侠什么的称呼可不敢当，你叫我杨过便是。陆无双趁道：你一见我表姐就服服帖帖的，连名带姓都说了，跟我却偏装神弄鬼的骗人。杨过微笑道：你叫我傻蛋，我便听你话做傻蛋，那还不够服服帖帖吗？陆无双小嘴一撅，说道：慢慢再跟你算账。转头向陈英说道：表姐，你戴了这个面具，常到镇上去买盐米物品，镇上的人都认得你，茶馆掌柜也绝想不到李莫愁这样斯文美貌的出家人会不怀好意，自然跟他们说了咱们的住处。那魔头谢了，又问镇上什么地方可以借宿，便带了红师姐去找宿处。他一向害人，总是天刚亮时动手，算来还有三个时辰。陈英说道：是，那日这魔头到表妹家，便是寅末卯初时分。三人说起当年李莫愁如何下毒手，害死陆无双父母之事，才知三人幼时曾在嘉兴相会。陈英和陆无双都还去过 杨过所住的破窑，想到儿时居然曾有过这番愈合，心头不由得均是平添温馨之意。杨过说道，这魔头武功高强，就算我并未受伤，咱三个也斗他不过的，还是外甥点灯笼照旧，咱们这就溜之大吉吧。程婴点头道，眼下还有三个时辰，杨兄的坐骑脚力甚好，咱们立时就逃，那魔头未必追得上。陆无双说道，傻蛋，你身上有伤，能骑马吗？杨过叹道，不能骑也只得硬挺，总好过落在这魔头手中。陆无双说道，咱们只一匹马，表姐，你陪傻蛋向西逃，我固步一阵，引他往东追。陈英脸上微微一红，说道，不，你陪杨兄，我跟李莫愁并无深仇大怨，纵然给他擒住，也不一定要伤我，你若落入他手，那可有的受了。陆无双说道，他冲着我而来，若见我和傻蛋在一起，岂非枉自累了他？表姐妹俩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互推对方陪伴杨过逃走。杨过听了一回，甚是感动，心想，这两位姑娘都是义气甘云，危急之际，甘心冒险来救我性命。纵然我给那魔头拿住害死，这一生一世也不算白活了。只听陆无双说道，傻蛋，你倒说一句，你要我表姐陪你逃呢，还是要我陪？杨过还未回答，程婴道，你怎么傻蛋长傻蛋短的，也不怕杨兄生气？陆无双伸了伸舌头笑道，瞧你对他这般斯文体贴，傻兄定是要你陪的了。他把傻蛋改称傻兄，算是个折中。程婴脸色白皙，极易脸红，给他一说，顿时羞得眼若玫瑰，微笑道，人家叫你媳妇儿，可不是吗？你媳妇儿不陪，那怎么成？这一来可轮到陆无双脸红了，伸出双手去喝他痒。陈英转身便逃，霎时间小市中一片已离风光，三人倒不似初时那么害怕担忧了。杨过心想，若要陈姑娘陪我逃走，媳妇儿就有性命之忧，倘是媳妇儿陪我，陈姑娘也是万分危险。说道，两位姑娘如此相待，实是感激不已，我说还是两位快些避开，让我在这里对付那魔头。我师父与她是师姐妹，她总得有几分香火之情，何况她怕我师父，谅她不敢对我如何。她话未说完，陆无双已抢着说道，不行不行。杨过心想，他二人也定然不肯弃己而逃，于是朗声说道，咱三人结伴同行，当真给那魔头追上时，三人拼一死战，是死是活，听天由命便了。陆无双拍手说道，好，就是这样。陈英沉吟道，那魔头来去如风，三人同行，定然给他追上，与其途中腰战，不如就在这儿给他来个以逸待劳。杨过说道，不错，姐姐会得奇门遁甲之术，连那金轮法王尚且困住，赤练仙子未必就能破解。此言一出，三人眼前顿时显出一线光明。程婴说道， 那乱石阵是郭夫人布的，我趁势略加变化则可，要我自布一个却是万万无此大才。说不得，咱们尽人事以待天命便了。表妹，你来帮我。杨过心想，郭伯母教我阵法变化，仓促之计，我只应记得十来种，只能用来诱那身满了锈的铁轮法王入阵，要阻挡这怨天仇地的李莫愁，却是全无用处。这门功夫可烦难得紧，真要精熟，绝非一年半载之功。陈姑娘小小年纪，所学自然及不上郭伯母。她这话想来也非谦辞，但她布的阵势不论如何简陋，总是有胜于无。表姐妹俩拿了铁铲、锄头，走出茅舍，掘土搬石，布置起来。忙了一个多时辰，隐隐听到远处鸡鸣之声。陈英满头大汗，眼见所布的土阵与黄蓉的乱石阵实在相差太远，心中暗自难过。郭夫人之才真是胜我百胜，唉，想以此出漏土阵挡住那刺练魔头，那当真是难上加难了。她怕表妹与杨过气馁，也不明言。陆无双在月光下见表姐的脸色有异，知她实无把握，从怀中取出一册抄本，进屋去递给杨过，说道：傻蛋，这就是我师父的五毒秘传。杨过见那本书封皮殷红如血，心中微微一凛。陆无双说道：我骗他说这书给丐帮抢了去，待会我若给他拿住，定然给他收出，你好生瞧一遍，记熟后就烧毁了吧。他与杨过说话从来就没正正经经，此时想到命在请客，却也没心情再说笑话了。杨过见他神色凄然，点头接过。陆无双又从怀里取出一块锦帕，低声说道：若你不幸落入那魔头手中，他要害你性命，你就拿出这块锦帕来给他。杨过见那锦帕一面毛边显示从什么地方撕下来的，绣着一朵红花也撕去了一半，不知他是何用意，愕然不接，问道：这是什么？陆无双说道：是我托你交给他的，你答应吗？杨过点了点头，接过来放在枕边。陆无双却过来拿起，放入他怀中，低声说道：可别让我表姐知道。突然间，闻到他身上一股男子气息，想起关峡道上解衣接骨，同枕共榻，种种情事，心中一荡，向他痴痴地望了一眼，转身出房。杨过见他这一回眸深情无限，心中也自砰砰跳动，打开那五毒秘传来看了几页，记住了五毒神掌与冰魂银针毒性的解法，心想两种解药都是极难制炼，但叫今日不死，这两门解法日后总当有用。忽听茅屋门呀的一声推开，抬起头来，只见程英双颊晕红，走进榻边，额边都是汗珠，他呼吸微见急促，说道：杨兄，我在门外所布的土阵实在太也拙劣，殊难挡得住那刺练仙子。说着从怀中取出一块锦帕递给了他，又道： 若是给他冲进屋来，你就拿这块帕子给他吧。杨过见那锦帕也只半边，直地花纹与陆无双所给的一模一样，心下诧异，抬起头来，目光与他相接，灯下但见他泪眼盈盈，又羞又喜，正待相寻，陈英陡然间面红过耳，低声说道：千万别让我表妹知道。说罢翩然而出。杨过从怀中取出陆无双的半边锦帕，拼在一起，这两个半块果然原是从一块锦帕撕开的。见帕子甚旧，白缎子已变淡黄，但所绣的红花却仍是娇艳欲滴。他望着这块破帕，知道中间定有深意，何以他二人各自给我半块，何以要我交给李莫愁，何以他二人又不欲对方知晓，而正怕之际，何以二人均是满脸娇羞。他坐在床上呆呆出神，听得远处鸡声又起，接着悠悠阴阴的箫声响了起来，想是成音布阵已完，暗箫已抒机遇，吹的是一曲《流坡》，箫声柔细，却无悲怆之意，隐隐竟有心情舒畅、无所挂怀的模样。杨过听了一回，低吟相和。陆无双坐在土堆之后，听着表姐与杨过箫声相和，东方渐现黎明，心想师父转瞬即至，我的性命是挨不过这个时辰了，但盼师父见着锦帕饶了表姐和他的性命。他二人陆无双本来刁钻尖刻，与表姐相处，陈英从小就处处让他三分，但此刻临危，他竟一心一意盼望杨过平安无恙，心中对他情深一片，暗暗许愿，只要能逃得此难，就算他与表姐结成冤侣，自己也是死而无憾。正自出神，猛抬头，忽见土堆外站着一个身穿黄衫的道姑，右手佛尘平举，衣襟飘风，正是师父李莫愁到了。陆无双心头大震，拔剑站起，李莫愁竟站着一动不动，只是侧耳倾听。原来他听到箫歌相和，想起了少年时与爱女陆展元共奏乐曲的情景，一个吹笛，一个吹笙，这曲《流波》便是当年长香吹奏的，这已是20年前之事，此刻音韵依旧，却已是风月无情人暗换，耳听得箫歌酬答，曲尽愁谋，目的里伤痛难尽，忍不住纵声大哭。这一下抖放悲声，更是大出陆无双意料之外，他平素只见师父严峻凶杀，哪里有半点柔软心肠，怎么明明是要来抱怨杀人，竟在门外痛哭起来。但听他哭得愁尽惨极，回肠百转，不禁也心感酸楚。李莫愁这么一哭，杨过和陈英也自惊觉，歌声节拍便即散乱。李莫愁心念一动，突然纵声而歌，音调凄婉，歌道：问世间情是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，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，欢乐去， 离别苦，旧中更有迟儿女。君因有雨，渺万里尘云，千山暮雪，知影向谁去？萧歌声本来充满欢愉之情，李莫愁此歌却词意悲切，声调更是哀怨，且节拍韵律与刘坡全然不同，歌声渐细，却是越细越高。曾因心神为乱，竟顺着那欢乐去三个字吹出，等他转到离别苦三字时，已不自禁地给他带去，他慌忙转调，但萧韵清和，他内力又浅，吹奏不出高亢之音，与李莫愁的歌声相抗，唯一愁处便奔进室内，放下玉箫，坐在机边抚动瑶琴，杨过也放喉高唱，以助其事。只听得李莫愁歌声越转凄苦，成英的琴弦也是越提越高，铮的一声，第一根筝弦突然断了，成英吃了一惊，指法为乱，瑶琴中第二根羽弦又自崩断，李莫愁长歌带哭，第三根弓弦再绝。成英的琴箫都是跟黄药师学的，虽遇名师，毕竟年幼，造诣尚浅。李莫愁本来趁着对方弦断韵散、心慌意乱之际，大可长驱直入，但眼见茅屋外的土阵看似乱七八糟，中间显示暗藏五行深刻的变化，他不解此道，在古墓内又曾累次中伏被创，不免心存忌惮，灵机一动，突然绕到左侧，高歌声中破壁而入。成英所布的土阵东一堆西一堆，全都用以守住大门，却未想到茅屋墙壁不牢，给李莫愁绕开正路，双掌起处推破土壁攻了进来。陆无双大惊，提剑跟着奔进，杨过身上有伤，无法起身相抗，只有躺着不动。成英料知与李莫愁动手也是徒然送命，当下把心一横，生死置之度外，调弦转律，弹起一曲《桃夭来》。这一曲华美灿烂，喜气昂然，他心中暗思，我一生孤苦，今日得在杨大哥身边而死，却也不枉了。目光斜向杨过瞧去，杨过对他微微一笑，成英心中欲乐甜美，暗唱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，琴声更是洋洋洒洒，乐音中春风合唱，花气馨芳。李莫愁脸上愁苦之色渐消，问陆无双说道，那书呢？到底是丐帮取去了不成？杨过将五毒秘传扔给了他，说道，丐帮黄帮主、鲁帮主大仁大义，要这邪书何用？早就传下号令，帮众弟子不得翻动此书一页。李莫愁见书本完整无缺，心下甚喜，又素知丐帮行事正派，律令严明，也许是真的未曾翻阅。杨过又从怀中取出两片半边锦帕，铺在床头机上，说道，这帕子请你一并取了吧。李莫愁脸色大变，拂尘一挥， 将两块帕子卷了过去，嫩嫩地拿在手中，一时间思潮起伏，心神不定。陈英和陆无双互视一眼，都是脸上晕红，料不到对方竟将帕子给了杨过，而他却当面取了出来。这几下你望我，我望你，心事脉脉，眼波盈盈。茅屋中本来一团肃杀之气，霎时间竟化为浓情蜜意。陈英情中那桃夭之曲更是弹得缠绵欢愉。突然之间，李莫愁将两片锦帕扯成四节，说道：往事已矣，夫妇何言？双手一阵急扯，往空中抛出，锦帕碎片有如梨花乱落。程英一惊，噌的一声，琴弦又断了一根。李莫愁喝道：再断一根！悲歌声中，瑶琴上第五根绞弦果然应声而断。李莫愁冷笑道：顷刻之间要叫你三人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快快给我抱头痛哭吧。这时琴上只剩下两根琴弦。程英的琴艺本就平平，自已难成曲调。李莫愁说道：快弹几声凄伤之音，世间大苦，活着有何乐趣？程英拨弦弹了两声，虽不成调，却仍是桃之夭夭的韵律。李莫愁说道：好，我先杀一人，瞧你悲不悲痛。这一厉声断喝，又崩断了一根琴弦，举起佛绳就要往陆无双头顶急下。杨过笑道：我三人今日同时而死，快快活活，远胜于你孤苦寂寞地活在世间。英妹、双妹，你们过来。程英和陆无双走到他床边，杨过左手挽住程英，右手挽住陆无双，笑道：咱三个死在一起，在黄泉路上说说笑笑，却不强胜于这恶毒女子十倍。陆无双笑道：是啊，好傻蛋，你说的一点儿不错。程英温柔一笑，表姐妹二人给杨过握住了手，都是心神俱醉。杨过却想：哎，可惜不是姑姑在身旁陪着我。但他强颜欢笑，双手轻轻将二女拉近，靠在自己身上。李莫愁心想：这小子的话倒不错，他三人如此死了，却是胜过我活着。寻思，天下哪有这等便宜之事，我定要叫你们临死时伤心断肠。于是佛成清白，脸带寒霜，低声唱了起来：人世问世间，情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。那曲子歌声若断若续，音调酸楚，犹似气腹吞声，冤鬼夜哭。杨过等三人四手相握，听了一阵，不自禁的心中哀伤。杨过内功较深，凝神不动，脸上犹带微笑。陆无双心肠刚硬，不易激动。程英却已忍不住掉下泪来。李莫愁的歌声越唱越低，到了后来声似游丝，若有若无。那刺恋仙子只在三人同时掉泪，佛尘挥处就要将他们一起震死。正当歌声凄婉 惨厉之极的当口，突听茅屋外一人哈哈大笑，拍手踏歌而来。歌声是女子口音，听来年纪已自不轻，但唱的却是天真烂漫的儿歌。摇摇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叫我好宝宝，糖一包，果一包，吃了还要拿一包。歌声中充满着欢乐，李莫愁的悲切之音顿时受扰。但听他越唱越近，转了几转，从大门中走了进来，却是个蓬头乱服的中年女子，双眼圆睁，嘻嘻傻笑，手中拿着一柄烧火用的火叉。李莫愁吃了一惊，怎么他轻轻易易地便绕过土堆，从大门中进来？若不是他三人一伙，便是精通奇门遁甲之术了。他心有别念，歌声感人之力力减。程英见到那女子，大喜，叫道：“师姐，这人要害我，你快帮我！”这蓬头女子正是曲傻姑，她甚时比程英低了一倍，年纪却大得多，因此程英便叫她师姐。只听她拍手嬉笑，高唱儿歌，什么天上一颗星，地下古灵丁，什么宝塔尖冲破天，一首首地唱了出来。有时歌词记错了，便东拉西扯地混在一起。李莫愁欲以悲苦之音相制，岂知傻姑浑浑噩噩，向来并没什么愁苦烦恼，须知情由心生，心中既一片混沌，外感再强也不能无中生有，诱发激生。而李莫愁的悲音给他乱七八糟的儿歌一冲，反而连杨过等也治不住了。李莫愁大怒，心想道：须得先结果此人。歌声未绝，挥佛尘迎头即去。当年黄药师后悔一时意气用事，迁怒无辜，累得弟子曲林峰命丧敌手，因此收养曲林峰这个女儿傻姑，发愿要把一身本事倾囊以授。可是傻姑当父亲被害之时，大受惊吓，坏了脑子，不论黄药师花了多少心血来循循善诱，总是人力难以回天。别说要学到他文士武功的半成，便要他多识几个字，学会几套粗浅的武功，却也是万万不能。但十余年来，傻姑在这名师督导之下，却也练成了一套掌法，一套插法。所谓一套，甚实只是每样三招。黄药师知道什么变化奇招，他是绝技记不住的，于是穷智竭虑，创出了三招掌法，三招插法，这六招呆呆板板，并无变化后招，威力全在攻劲之上。常人练武，少则数十招，多则变化逾千，傻姑只练六招，日久自然精纯，招数虽少，却也非同小可。至于他能绕过茅屋前的土堆，只因他在桃花岛住得久了，程英的布置尽是桃花岛的粗浅功夫，傻姑看也不看，自然而然地便信步进屋。此时他见李莫愁佛尘打来，当即火叉平胸刺出， 李莫愁听得这一插破弓之声，甚是惊急，不禁大惊，瞧不出这女子功力如此深奥，急忙绕步向左，灰佛尘向他投颈急去，傻姑不理敌招如何，挺叉直刺，李莫愁佛尘倒转，已卷住了叉头，傻姑只如不见，火叉仍往前刺，李莫愁运劲急抛，火叉竟不摇动，转眼间已刺到他双乳之间。总算李莫愁武功高强，百忙中一个倒转七星步，从墙壁破洞中反身跃出，方使避开了这势若雷霆的一击，却已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略一凝神，又即跃进茅屋，纵身而起，从半空中挥佛尘即落。傻姑以不变应万变，仍是挺叉平刺，只因敌人已经越高，这一叉就刺向对方小腹。李莫愁见来劲很猛，倒转佛尘柄在叉干上一挡，借势串开，呆呆地望着他，心想，我试柴攻击的三手，每一手都暗藏九般变化，十二招后招，任他哪一位武林高手均不能等闲视之。这女子只是一插当胸平刺，便将我六十三手变化尽数消解于无形，此人武功深不可测，赶快走吧。他哪知傻姑的插法来来去去只有三招，只消十刻烧酒，李莫愁看明白了他出手的路子，自意取胜。常言道，陈咬金三斧头，傻姑也只有三火叉。他单凭一招插法，竟将这个绝顶厉害的敌人惊走，桃花岛主也真足以自豪了。李莫愁转过身来，正要从墙壁缺口中跃出，却见破口旁已坐着一人，青袍长须，正是当年从他手中救了陈英的桃花岛主黄药师。他平机而坐，矮机上放着陈英试柴所弹的瑶琴。李莫愁对战时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但黄药师进屋取琴坐地，他竟全没察觉。若在背后暗算，取他性命岂非易如反掌？李莫愁与傻姑对招之时，深怕程英等加入战团，是以口中悲歌并未止歇，要叫他三人心神难以宁定。此时陡见黄药师巧作抚琴，心头一震，歌声顿时停了。黄药师在琴上弹了一响，纵身唱道，问世间琴是何物，直叫生死相许，唱的居然就是李莫愁那一曲。琴上的弦线只剩一根羽弦，但他竟便在这一根弦上弹出宫商角真与珠般音律，而琴韵悲切更远胜于他的歌声。这一曲李莫愁是唱熟了的，黄药师一加变调，他心中所生感应比之扬过诸人更甚十倍。黄药师早知他作恶多端，今日正要借此机缘将他除去。他昔年曾以一支玉箫与欧阳锋的铁铮、洪七公的箫声相抗，斗成平手。这时隔了这许多年，力气已因年老而衰减，内功却是 越练越深，李莫愁如何抵御得住？片刻间便感心生摇动，莫可抑制。黄药师情歌相和，忽而欢乐，忽而愤怒，忽而高亢激昂，忽而低沉委婉，瞬息数变，引得他也是忽喜忽悲，忽怒忽愁。眼见这一曲唱完，李莫愁非发狂不可。便在此时，傻姑一转头，突然见到杨过，烛光之下，看来宛然是他父亲杨康。傻姑最怕的便是鬼魂，于当日杨康中毒而死的情状深印脑海，永不能忘。忽见杨过呆呆而坐，指到杨康的鬼魂作祟，急跳而起，指着他道：“杨兄弟，你别害我，你不是我害死的，你去找别人吧。”黄药师不提防他这么旁里横加扰乱，铮的一声，最后一根琴弦竟也断了。傻姑躲到施主身后大叫：“鬼鬼，爷爷，是杨兄弟的鬼魂。”李莫愁得此空隙，急忙挥佛城打熄烛火，从破壁中钻了出去。黄药师未能治其死命，终于给他逃脱，自顾身份已不能出屋追击。黑暗中傻姑更是害怕，叫得更加响了：“是恶鬼，爷爷，打鬼，打鬼！”黄药师喝住傻姑，成因打火点亮蜡烛，拜倒在地，向师父见礼，站起身来，将杨过与陆无双二人的来历简略说了。黄药师向杨过笑道：“我这个徒孙兼徒儿傻里傻气，他识得你父亲，你果然与你父甚是相像。”杨过在床上弯腰磕头说道：“恕弟子身上有伤，不能叩拜。”黄药师颜色甚和说道：“你不顾性命救我女儿和外孙女，真是好孩子。”原来他已与黄蓉见过面，得系经过秦游，听说程英将他救去，于是带同傻姑前来寻找。黄药师取出疗伤灵药给杨过服了，又运内功给他推拿按摩。杨过但觉他双手到处有如火炙，不自禁地从体中伸出抗力。黄药师陡觉他皮肉一震，接着便感到他经脉运转，内功时有异常照意，于是手上加劲，运了一顿饭时分，杨过但觉四肢百骸无不舒畅，昏昏沉沉的竟睡着了。次日醒时，杨过睁眼见黄药师坐在床头，忙做起行礼。黄药师说道：“你可知江湖上叫我什么名号？”杨过说道：“前辈是桃花岛主。”黄药师说道：“还有呢？”杨过觉得东邪二字不便出口，但转念一想，他外号中既然有个邪字，脾气自和常人不大相同，于是大着胆子说道：“你是东邪？”黄药师哈哈大笑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听说你武功不坏，心肠也热，行事却也邪得可以，又听说你想娶你师父为妻，是不是？”杨过说道：“正是，老前辈，人人都不许我，但我宁肯死了也要娶她。”黄药师听他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， 愣愣地望了他一阵，突然抬起头来，仰天大笑，只震得屋顶的茅草簌簌乱动。杨过怒道：这有什么可笑？我道你号称东邪，定有了不起的高见，岂知也与世俗之人一般无异。黄药师大声说道：好，好，好。说了几个好字，转身出屋。杨过愣愣地坐着，心想：我这一番话可把这位老前辈给得罪了，可是他何以又无怒色？殊不知黄药师一生纵横天下，对当时礼教世俗之间最是憎恨，行事说话无不离经叛道，因此上得了个邪字的名号。他落落寡合，生平实无知己，虽以女儿女婿之亲，也非真正之心。郭靖端宁厚重，犹非意下所喜，不料到得晚年，居然遇到杨过。日前英雄大会中，杨过诸般作为已然传入他耳中，黄蓉也约略说了这少年的行事为人，此刻与他寥寥数语，更是大合心意。这天傍晚，黄药师又回到室中说道：杨过，听说你反出全真教，殴打本师，倒也邪得可以，你不如再反出古墓派师门，转拜我为师吧。杨过一愣，说道：为什么？黄药师笑道：你先不认小龙女为师，再娶她为妻，岂非名正言顺？杨过说道：这法倒好，可是师徒不许结为夫妻，却是谁定下的规矩？我偏要他既做我师父，又做我妻子。黄药师鼓掌笑道：好啊，你这么想，可又比我高出一筹。伸手替他按摩疗伤，叹道：我本想要你传我衣钵，要好叫世人得知，黄老邪之后又有个杨小邪，你不肯做我弟子，那是没法的了。杨过说道：也非定须师徒，方能传扬你的邪名。你若不嫌我年纪又小，武艺浅薄，咱俩大可交个朋友，要不然就结拜为兄弟。黄药师怒道：你这小小娃儿，胆子倒不小，我又不是老顽童周伯通，怎能跟你没上没下？杨过说道：老顽童周伯通是谁？黄药师当下将周伯通的为人简略说了些，又说到他与郭靖如何结为金兰兄弟。二人谈谈说说，大事情投意合。常言道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杨过口齿伶俐，言辞便给，兼之生性和黄药师极为相近，说出话来黄药师每每大叹深得我心，当真是一见如故，相遇恨晚。他口上虽然不认，心中却已将他当作忘年之交。当晚命程婴在杨过室中加设一榻，二人连床共语。数日过后，杨过伤势愈可，他与黄药师二人也是如胶如漆，难舍难分。黄药师本要带了傻姑南下，此时却一句不提动身之事。程婴与陆无双见他一老一少，白日樽前共饮，晚间剪灯夜话，高谈阔论，滔滔不绝，忍不住暗暗好笑， 都觉老的全无尊长身份，少的却又太过肆无忌惮。本来以见识学问而论，杨过还没黄药师的一点儿零头。只是黄药师说到什么，他总是打从心窍出来的赞成，偶尔加上片言只字，却又往往恰到好处，不由得黄药师不引他为生平第一知己了。这些时日之中，杨过除了陪黄药师说话之外，常自想到傻姑错认自己那晚所说的话。当时他说，你不是我害死的，你去找别人吧。料想他必知自己父亲是给谁害死的。旁人隐瞒不说，傻姑疯疯癫癫，或可从他口中探明真相。这日午后，杨过说道，傻姑，你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傻姑见他太像杨康，总是害怕，摇头说道，我不跟你玩。杨过说道，我会变戏法，你瞧不瞧？傻姑摇头说道，你骗人，我不瞧。说着闭上了眼睛，杨过突然头下脚上倒了过来，叫道，快瞧。以欧阳锋所授的功夫颠倒行路，跳跃向前。傻姑睁开眼来，一见大喜，拍掌欢呼，随后跟去。杨过纵跃前行，到了一处树木茂密之地，离所居茅舍已远，翻身直立，说道，我们来捉迷藏好不好？不过输了得罚。傻姑这些年来跟随黄药师，有谁陪他玩？听杨过这么说，真是喜出望外，连连拍手，顿时将惧怕他的心思丢到了九霄云外，说道，好极好极，好兄弟，你说罚什么？他称杨过之父为兄弟，称他也是兄弟。杨过取出一块手帕，将他双目蒙住，说道，你来捉我，若是捉着了，你问我什么，我就答什么，不可隐瞒半句。倘若捉不着，我就问你，你也得照实回答。傻姑连说，好极好极。杨过叫道，我在这里，你来捉我。傻姑张开双手，循声追去。杨过练的是古墓派轻功，妙绝当时，别说傻姑眼睛被蒙住了，就算目能见物，也绝技追不着他。来来去去追了一阵，倒在树干上，撞得头额起了老大几个肿块，不由得连声呼痛。杨过怕傻姑扫兴，就此罢手不玩，故意放慢脚步，轻咳一声。傻姑急纵而前，抓住他的背心，大叫，捉着啦，捉着啦。取下蒙在眼上的帕子，满脸喜色。杨过说道，好，我输了，你问我吧。这倒是给他出了个难题，他愣愣地望着杨过，心下茫然，不知该问什么才是。隔了良久，问道，好兄弟，你吃过饭了没？杨过见他思索半天，却问这么一句不打紧的话说，险些笑了出来，当下不动声色，一本正经地答道，我吃过了。傻姑点点头，不再言语。杨过说道，你还问什么？傻姑摇摇头说道，不问呐，咱们再玩吧。杨过说，好，你快来捉我。傻姑摸着额头上的肿块说道，这次轮到你来捉我。 他突然不傻，倒出于杨过意料之外，却也正合心意。于是拿起帕子蒙在眼上，傻姑虽然痴呆，轻功也甚了得。杨过身处暗中，哪里捉他得着？他纵跃几次，偷偷伸手在帕子上撕裂一缝，眼见他躲在右边大树之后，故意向左摸索，说道：“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猛地里一个翻身，抓住了他手腕，左手随即拉下帕子，放入怀内，防他瞧出破绽，笑道：“这次要我问你了。”傻姑便道：“我吃过饭啦。”杨过笑道：“我不问你这个，我问你，你是得我爹爹是不是？”说到这里，脸色甚是慎重。傻姑说道：“你爹爹是谁？我不是得。”杨过说道：“有一个人相貌和我一模一样，那是谁？”傻姑说道：“啊，那是杨兄弟。”杨过说道：“你见到那杨兄弟给人害死是不是？”傻姑答道：“是啊，半夜里那个庙里好多好多乌鸦大声叫，呜啊呜啊呜啊，学起乌鸦的嘶叫。树林中枝叶蔽日，本就阴沉，他这么一叫更是寒意深深。”杨过不禁发抖，问道：“杨兄弟怎么死的？”傻姑道：“姑姑要我说，杨兄弟不许我说。他就打了姑姑一掌。”他就大笑起来，哈哈呵呵哈哈，他竭力模仿杨刚当年临死时的笑声，笑得自己也害怕起来，满脸都是恐惧之色。杨过只听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“谁是姑姑？”傻姑说道：“姑姑就是姑姑。”杨过知道身父被害之谜转眼便可揭晓，胸口热血上涌，正要再问，忽听身后一人说道：“你两个在这玩什么？”却是黄药师的声音。傻姑道：“好兄弟在跟我捉迷藏呢，是他叫我玩的，不是我叫他玩的，你可别骂我。”黄药师微微一笑，向杨过望了一眼，神色之间颇含深意，似已瞧破了他的心事。杨过心中怦然而动，待要说几句话掩饰，忽听树林外脚步声响，陈英携着陆无双的手奔来，向黄药师说道：“你老人家所料不错，他果然还在那边。”说着向西面山后一指，杨过问道：“谁？”程英说道：“李莫愁。”杨过大事诧异，心想这女子怎得如此大胆，望着黄药师盼他解说。黄药师笑了笑说道：“咱们过去瞧瞧，个人和他在一起自己无所畏惧。”于是走向西边山后。程英知杨过心中疑团未释，低声说道：“师父说李莫愁知他是大宗师的身份，那晚既在茅舍中，有心要治他死命而未能成功，一击不中，就耻于二次再行出手。”杨过恍然大悟，惊道：“因此他有恃无恐地守在这里，要伺机取咱们三人性命，若非岛主有见及此，咱们定然当他早已远远逃走，疏于防备，终不免招了他毒手。”程英温柔一笑，点了点头。陆无双插口道：“你自负聪明过人，与岛主相比 可相差太远了。杨过笑道，我是傻蛋，傻气过人，是傻姑的好兄弟。说话之间，五人已转到山后，只见一株大树旁有间小小茅舍，却已破旧不堪，财匪紧闭，门上钉着一张白纸，写着四行十六个大字：桃花岛主，弟子众多，以武敌一，一笑江湖。黄药师哈哈一笑，随手从地下拾起两粒石子，放在拇指与中指间弹出，呲呲声中，两粒石子疾飞而前，啪的一响，十余步外的两扇板门竟被两粒小小石子撞开。杨过在桃花岛上之时，曾听郭府说起外祖父这手弹指神通的本领，今日亲见，尤甚闻名，不由得佩服不已。板门开处，只见李莫愁端坐蒲团，手作佛尘，低眉闭目，正至打坐，神光泪见，妙相庄严，俨然是个有道之士。屋内便只他一人，红绫坡不在身旁。杨过一转念，便即明白，他讥笑黄岛主弟子多，以众凌寡，便索性连红绫坡也远远地遣开了。他所持的不是能敌得过黄岛主，而是他既孤身一人，以黄岛主的身份便不能动他。陆无双想起父母之仇，这几年来委屈忍辱的苦处，霍得拔出长剑，叫道，表姐，傻蛋，不用岛主出手，咱们三个跟他拼了。傻姑摩拳擦掌说道，还有我呢。李莫愁睁开眼来，在五人脸上一扫，脸色鄙夷之色，随即又闭上眼睛，竟似丝毫没将身前强敌放在心上，诚因眼望师父，听他示下。黄药师叹道，黄老邪果然徒弟众多，若是我陈梅许陆四大弟子有一人在此，焉能让他说嘴。说着将手一挥，说道，回去吧，四人不明他的心意，跟着他回到茅舍，只见他郁郁不乐，晚饭也不吃，径自睡了。杨过睡在他卧榻之旁，回想日间与傻姑的一番说话，又琢磨李莫愁的神情，心想他笑我们以武敌一，眼下我伤势已愈，以我一人之力也未必敌他不过，不如我悄悄去跟他恶斗一场，一来雪他如我姑姑之耻，二来也好叫岛主出了这口气。心意已决，当下轻轻穿好衣服，他虽任性，行事却颇谨慎，知道李莫愁实是强敌，稍一不慎就会将性命送在他的手里，于是盘膝坐在榻上练气调息，要养足精神再去决一死战。过了约莫半个更次，突然间眼前似见一片光明，四肢百骸处处是气，口中不自禁发出一片呼声，这声音犹如龙吟大喆，虎啸深谷，远远传送出去。黄药师当他起身穿衣，早已知觉，听到他所发其声，不料他内功竟然静静至私， 不由得惊喜焦急。原来一人内功练到一定境界，往往会不知不觉地大发一声。后来明朝之时，大儒王阳明夜半在兵营练气，突然纵身长啸，一军皆惊，这是实有明文之事。此时杨过中气充沛，难以抑制，作笑声闻数里，程婴、陆无双固然甚是讶异，连身后李莫愁听到也是暗自惊骇，但他料想定是黄药师吞吐正气，反正他不会出手，却也不用惧怕。哪料到杨过既受韩愈床之意，又学得玉女心经与九阴真经的秘药，内功积蓄以后，日前黄药师为他疗伤，桃花岛主内功的门路与他全然不同，受到这股深厚无比的内力激发，不由自主地纵身长啸，这片笑声约莫持续了一顿饭时分，方渐渐沉寂。黄药师心想，我自负不是奇才，却也要到30岁后方能达到这步田地，这少年竟比我早了10年以上，不知他曾有何等意欲。待杨过吐气站起，问道，你说李莫愁最厉害的武功是什么？杨过听了此问，知道行径已给他瞧破，答道，是五毒神掌和佛神上的功夫。黄药师说道，不错，你内功既有如此根底，要破他看家本领，那也不难。杨过大喜，不自禁地拜倒在地。他本来甚是自傲，虽认黄药师为前辈，亦知他武功深厚，玄学通神，却不肯向他低头。此时听说李莫愁横行天下的功夫竟然垂手可破，怎能不服？当下黄药师教了他弹指神通功夫，可用以克制五毒神掌，再教他一路自玉箫中画出来的剑法，可以破他佛尘。杨过听了他指点的窍要，问明了其间的种种疑难，潜心记忆，但觉这两门功夫俱是奥妙精深，算来纵有小成，至少也得在1年之后，若要稳胜，更非3年不可。说道，黄岛主要立时胜他，那是无法可想的了。黄药师说道，3年之期转瞬即过，那时你已21、22岁的年纪，既已练成这般武功，还嫌不足吗？杨过说道，我不是为我自己。黄药师拍拍他肩膀，温言说道，你3年之后为我杀了他，以及成你情，我当年自毁前途，难道今日不该受一点报应吗？说着一声长叹，杨过跪下地来，拜了8拜，叫了声师父，知他传授武功是要自己带血李莫愁接帖上16字之辱，就非得有师徒名分不可。黄药师却知他与古墓派情谊极深，绝不肯另投名师，当下伸手扶起，说道，你与那魔头动手之际是我弟子，除此之外却是我的朋友，杨兄弟你明白吗？杨过笑道，得能交上你这位朋友真是莫大爱事。黄药师笑道，我和你相遇 也是三生有幸。二人复掌大笑，身动四臂。黄药师又将弹指神功与玉箫剑法中的秘奥窍要细细解释一通。杨过听他说得如此详尽，知他就要离去，黯然道：相识不久就要分手，此后相见却不知又在何日。黄药师笑道：你我肝胆相照，纵各天涯，亦若比邻。将来我若得知有人主你婚事，便在万里之外亦必赶到助你。杨过得他拍胸承担，心下大慰，笑道：只怕第一个出头干扰之人就是令爱。黄药师说道：他自己嫁得如意郎君，就不念别人相思之苦，我这宝贝女儿就只向着丈夫。嘿嘿，出嫁从夫，三从四德，好了不起。说着哈哈大笑，振衣出门。疏忽之间，笑声已在数十丈外，当真是去若神农，娇妖莫知其中。杨过呆了半晌，坐着默想适才所学功夫的窍要。不久天色已明，忽见板门推开，程英走了进来，手中拖着件青布长袍，微微一笑说道：你试穿着瞧瞧合不合身。杨过好生感激，接过时双手微微发抖。他与程英目光相接，只见他眼中脉脉含情，温柔无限，于是走到床边将新袍换上，但觉袍身腰袖无不适体，说道：我真是多谢你。程英又是嫣然一笑，但随即露出凄然之色，叹道：师父他老人家走了，又不知几时方得重会。正想坐下说话，忽见门外黄山一闪，随即隐没，知是表妹在外，心想：这女子心眼甚多，我可不便在她房里多待了。站起身来，缓步出门。杨过细看新袍，但见针脚绵密，不由得怦然心动。他对我如此，媳妇儿又是待我这般，可是我心早有所属，亦无旁顾。若不早走，不惹个人烦恼。愣愣地想了半天，又怕自己去后李莫愁忽然来袭，独自到山后他所居的茅舍去窥察端倪，却见地下一滩焦土，茅舍已化成灰烬，原来李莫愁放火烧屋，竟已走了。大敌既去，晚间便在灯下留书作别，想起程璐二女的情意，不仅黯然，又见俱无文采，字迹拙劣，怕为程英所笑，一封信写了一半便又撕了，这一晚翻来覆去难以睡稳。迷糊之中，忽听陆无双在外拍门叫道：傻蛋傻蛋，快起来看。雨声躲为黄急，杨过起床披衣开门出去，只觉小风习习，唯有寒意，天色尚未大明。陆无双连有惊惧之色，指着彩匪。杨过顺着他手指瞧去，不禁一惊，原来板门上印着四个殷红的血手印，显示李莫愁昨晚曾来查探，得系黄药师已去，便宣誓要杀他四人。两人愣了片刻， 接着程婴也闻声出来，问道，你是几时瞧见的？陆无双说道，天没亮我就见到了。此言一出，顿时满脸通红，原来他思念杨过，一早便在他窗外徘徊。程婴故作不知，说道，侥幸没遇上他，现下太阳将深，这魔头今日是不会来了，咱们慢慢筹思对策不迟。三人走进杨过室内商议。陆无双说道，那日他领教了傻姑的火叉功夫，怎么又不怕了？程婴道，师姐的火叉招数来来去去只这么几下，他回去后细加思索，定是想到了破解之法。陆无双说道，可是傻蛋伤势愈可，他两傻何必，岂非威力无穷？杨过大笑说道，傻蛋加傻姑，一踏里糊涂，何威力之有？三人说了一阵，也无什么妙策，但想四人联手，纵然不能取胜，也足以自保，明日跟他力斗便是。杨过说道，我们两傻何必正面跟他对战，你表姐妹左右夹攻，咱们去寻傻姑来，先行演习一番，呼叫傻姑时却无应声，竟已不知去向。三人都担起心来，忙分头往山前山后寻找。程婴找了一阵，忽在一对乱石中见傻姑躺在地下，已是气若游丝，大惊之下解开她衣服查看，但见背心上隐隐一个血色掌印，果然是中了李莫愁的五毒神掌。忙招呼杨露二人过来，跟着取出师门妙药九花玉露丸给他服下。杨过记得五毒秘传上所在治疗此毒掌之法，急运内劲给他推拿穴道。傻姑嘻嘻傻笑说道，恶女人背后打我。傻姑反手打他。傻姑的反手掌是黄药师所授的山招之一，李莫愁虽然偷袭得手，小臂上却也给他反手拍中，险些连臂骨也给打折了，又惊又痛之下立即遁去，不敢继续进招取他性命。三人救回傻姑，相对筹作，四人中损了一个好手，明日更难抵敌。傻姑身受重伤，若是护他逃命，势必给李莫愁追上。杨过看看程婴，望望陆无双，顺手拿起针线篮中的一条丝线，拿剪刀剪成一段一段。傻姑躺在榻上，忽然大声叫道，剪断恶女人的扫帚。剪断扫帚，她不会说佛成，却说是扫帚。杨过心念一动，那魔头的佛尘是柔软之物，他又使得出绳入化，任是宝刀利剑都伤他不得，若真有一柄大剪刀当作兵器，给他咔的一声剪断，那就妙了。想到此处，左手丝线抖动，就似佛尘袭来一般，右手剪刀伸出，将丝线一剪两截，跟着设想佛尘的来势，持剪追击，创领招数。程婴与陆无双看了一回，以明甚意，都是喜动颜色。程婴说道，此去向北七八里，有家打铁铺子， 陆无双插口道：“好啊，咱们去叫铁匠，敢打一把大剪刀。”杨过心想，仓促之间，这兵刃实难练成，但我接战时随机应变，总是易过练玉箫剑法百倍，反正别无他法，也只好一试。心想，若是一人去铁匠铺定照，李莫愁忽而来袭，那就凶险无比。此时四人可片刻分离不得，于是程陆二人在马背上垫了被褥，扶傻姑横卧了，同去铁匠铺。蒙古灭金之后，铁骑侵入宋境，这一带是大宋疆界的北陲，城镇多为蒙古兵所占，到处一片残破，铁铺甚是简陋，入门正中是个大铁毡，满地煤屑碎铁，墙上挂着几张犁头、几把镰刀，屋中寂然无人。杨过瞧了这等模样，心想，这处所哪能打什么兵刃，既来了，总是问一问再说，于是高声叫道：“师父在家吗？”过了半晌，边房中出来一个老者，须发灰白，约莫五十来岁年纪，想是常年弯腰打铁，被鸡驮了，双目被烟火熏得又红又细，眼眶旁都是眼屎，左脚残废，肩窝下撑着一根拐杖，说道：“客官有何吩咐？”杨过正要答话，忽闻马蹄声响，两骑马冲到殿门，马上一个是蒙古使长，另一个是汉人，不知是传谕还是递保。那汉人大声说道：“冯铁匠呢？过来听取号令。”老铁匠上前行礼，说道：“小的便是。”那人说道：“长官有令，全县铁匠限三日之内齐到县城，拨归军中效力，你明日就到县城，听见了没有？”冯铁匠说道：“小人这么老了。”那蒙古使长举起马鞭当头一鞭，叽里咕噜地说了几句。那汉人说道：“明日不到，小心你脑袋搬家。”说着两人纵马而去。冯铁匠长叹一声，呆呆出神。程英见他年老可怜，取出十两银子放在桌上，说道：“冯师傅，你这大把年纪，况且行走不便，拨到蒙古军中，岂不枉自送了性命？你拿了这银子逃生去吧。”冯铁匠叹道：“多谢姑娘好心，老铁匠活了这把年纪，死活都不算什么，就可叹江南千万生灵，却要招逢大劫了。”三人都是一惊，齐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冯铁匠说道：“蒙古元帅征集铁匠，自是打造兵器，想蒙古军中兵器向来足备，既要在大事天造，定是要南攻宋朝江山了。”三人听他出言不俗，说得甚是有理，但要再问，冯铁匠说道：“三位要打造什么？”杨过说道：“冯师父有事在身，原本不该搅扰，但为急用，只得费神。”于是将大剪刀的式样和尺寸说了：“此物极是奇特。”哪知冯铁匠听了之后，脸上却不露诧异之色，点了点头，拉着风箱升起炉子， 将两块冰铁放入炉中熔炼。杨过说道，不知今晚打造得起吗？冯铁匠说道，小人尽快做活便是。说着猛力拉动风箱，将炉中煤炭烧成一片血红。傻姑伏在桌上半坐半卧，杨过等三人家乡都在江南，虽然从小出门，但听到家乡即将遭难，都是凄然有忧。三人望着炉火，心中都想遭此乱世，人命危贱，到处都是穷愁苦厄。明日虽然有难，但惊惧之心也却淡了几分。过了一个多时辰，冯铁匠熔铁已毕，左手用铁签捡起烧红的铁条放在毡上，右手举起一个大铁锤敲打。他年纪虽老，臂力却强，舞动铁锤竟是并不费力。击打良久，但见他将两片铁条弯成一把大剪刀的粗胚，渐渐成形。陆无双喜道，傻蛋，今儿来得及打起了。忽听身后一人冷冷地说道，打造这把大剪刀用来剪断我的佛城吗？三人大惊，回过头来，只见李莫愁轻挥佛城站在门口。这一来力气未成，强敌掩至。程英与陆无双各拔长剑，杨过看准了炉旁的一根铁条，只等对手出手，立即强其使用。李莫愁冷笑道，打大剪刀来剪我佛城，亏你们这些娃娃想得出，我就坐在这里等你们剪刀打好再交手不迟。说着拖过一张板凳坐下，竟是视三人有如无物。杨过说道，那就再好也没有了，我瞧你这佛尘啊，非给剪刀剪断不可。李莫愁见傻姑伏在桌上，背脊微耸，心想道，这女子中了我一掌，居然还能坐得起，却也好生了得，冷冷问道，黄药师呢？那冯铁匠听到黄药师三字，身子一震，抬起头来向他望了一眼，随即低头继续打铁。程英说道，你明知我师父不在此处，还问什么？你若知他老人家未去，便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来。李莫愁哼了一声，从怀里取出一张白纸，说道，黄药师欺世盗名，就靠多收徒弟，持重为甚。哼，他这些弟子之中又有哪一个是真正有用的？说着左手一扬，白纸挥出，跟着手背为动，一枚银针飞去，将白纸钉在柱上，说道，留此为证，他日黄老邪回转，好知他这两个宝贝徒儿是谁杀的。转头向冯铁匠喝道，快些打，我可不耐烦多等。冯铁匠眯着一双红眼瞧那白纸，见纸上写着，桃花岛主弟子众多，以武敌一，一笑江湖，16个字。抬起头望着屋顶，呆呆思索。李莫愁说道，还不快赶？冯铁匠低下头来说道，是啦，快了快了。左手伸出铁钳，连针带纸一起夹起，投入了熊熊的炉火之中。白纸霎时间烧成灰烬，这一下众人都是惊诧之极。李莫愁大怒，挥佛尘就要向他顶门急去。 但随即心想，这小镇上的一个老铁匠居然如此大胆，难道竟非常人？他本已站起，于是又缓缓坐下，问道：阁下是谁？冯铁匠说道：你不见吗？我是个老铁匠。李莫愁说道：你干嘛烧了我这张纸？冯铁匠说道：纸上写的不对，最好就别钉在我这铺子里。李莫愁厉声喝道：什么不对啦？冯铁匠说道：桃花岛主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他的弟子只要学得他老人家的一意，便足以横行天下。他大弟子名叫陈玄风，周身铜筋铁骨，刀枪不入，你听说过吗？他说话之时，人是一锤一锤地打着，当当巨响，更增言语声势。他一提到陈玄风，李莫愁固然惊奇，杨过等也是大出意料之外，料想不到穷乡僻壤中的一个老年铁匠竟也知道这些江湖人物。李莫愁说道：哼，同师陈玄风听说是给一个小儿一刀刺死的，哪有什么厉害了，说什么刀枪不入，胡吹大气。冯铁匠说道：桃花岛主的二弟子叫做梅超风，来去如风，出丑俊杰无比。李莫愁嘿嘿一笑说道：是啊，这女人出手太快了，因此先给江南七怪打瞎了眼珠，再给吸毒欧阳锋震碎心肺。冯铁匠呆了半晌，凄然说道：有这等事吗？我却不知。桃花岛主三弟子曲林峰轻功神妙，低空掌灵力绝伦。李莫愁说道：江湖上传言，有人偷入皇宫大内偷盗宝物，给御前侍卫打死了，那便是这位劈空掌灵力绝伦的曲林峰，掌掌劈出，掌掌落空，这是桃花岛的劈空掌。冯铁匠低下头来，嗤嗤两声，两滴水珠落在烧红的铁上，化作两道水汽而逝。陆无双坐得和他最近，瞧清楚是他眼中落下的泪水，不由得暗暗纳闷。只见他铁锤举得更高，落下时声音也更响了。过了一回，冯铁匠又说道：桃花岛门下有陈梅曲陆四大弟子，四弟子陆陈风不但武术精湛，兼善奇门遁甲异术，你若是遇到，定然讨不了好去。李莫愁冷笑道：奇门遁甲又有何用？他在太湖边上起造一座归云庄，江湖上好汉说得奥妙无穷，可是给人一把火烧成了白地，他自己从此也无下落，多半就是给这把火烧死了。冯铁匠抬起头来厉声说道：你这道姑胡说八道，桃花岛主的弟子个个武艺精湛，焉能尽皆为人所害？你欺我乡下人不知世事吗？李莫愁冷笑道：你问这三个小娃娃便知端倪。冯铁匠转头望向程英，目光中露出询问之意。程英站起身来，黯然说道：我师门不幸，人才凋零， 晚辈入门日浅，功夫低微，不能为师父争一口气，实是惭愧。你老人家可是与家师有旧吗？冯铁匠不答，向他上下打量，神色之间大见怀疑，问道：桃花岛主晚年又收弟子了吗？程英看到冯铁匠残废的左脚，心里蓦地一动，说道：家师年老寂寞，命晚辈随身侍奉，似晚辈这等年幼莫学，实不敢说是桃花岛弟子。况且迄今晚辈连桃花岛也没缘踏上一步。他这么说，也即自称是桃花岛弟子。冯铁匠点点头，眼光甚是柔和，颇有亲近之情，低头打了几下铁，似在出神思索什么。程英见他铁锤在空中画个半圆，落在砧上时却是一偏一脱，这手法显与本门落英神剑掌法极为相似，心中更明白了三分，说道：家师空闲之时和晚辈谈论，说他当年驱逐弟子离岛，陈梅二人是自己作孽，那也罢了，取陆武冯四位却是无辜受累，尤其那姓冯的冯墨风师哥，他年纪最小，身世又甚可怜，师父思念极之，常自耿耿于怀，身自抱憾。其实黄药师性子乖僻，心中虽有慈想，口里却绝不肯说，只是程英温柔婉约，善解人意，当师父寂寞时与他谈谈说说，黄药师稍入口风，他既已隐约猜到，此时所说虽非当真转述师父的言语，却也没违背他本意。李莫愁听他二人的对答和辞色，已自猜到了八九分，但见冯铁匠长叹一声，泪如雨下，落在烧红的铁块上，呲呲呲的都化成白雾，不自禁的也为之心酸，但转念之间，心肠复又刚硬，寻思纵然他们多了一个帮手，这老铁匠是残废之人，又记得什么事？冷笑道：冯墨风，恭喜你师兄妹相会啊。这老铁匠正是黄药师的小弟子冯墨风。当年陈玄风和梅超风偷盗九阴真经逃走，黄药师迁怒留下的弟子将他们大腿打断，逐出桃花岛。许凌风、陆晨风、武天风三人都打断双腿，但打到冯墨风时，见他年幼，武功又低，不起连念，便只打折了他的左腿。冯墨风伤心之余，原来乡汉之间在这乡下打铁为生，与江湖人物半点不通生气，一住30余年，始终默默无闻。不料今日又得闻师门讯息，他性命是黄药师从仇人手里抢救出来的，自幼得师父抚养长大，实是恩德深重，不论黄药师待他如何，均无怨怼之心。此刻听了程英之言，不禁百感交集，悲从中来。